许世友三条好汉夜入敌营，把巡逻的哨兵四个给解决了，脑袋瓜子给砍下来，分别悬在四门，就是军营这四个栅栏门。这敌人一点都没觉察出来，你说饭桶不饭桶，简直如入无人之境。紧接着许世友掏出枪来，对着空中连放了三枪，啪啪啪，枪声一响，军营就乱了，有的赶忙跑出来就问谁放的枪，怎么回事怎么回事，快找快找快，这怎么有颗脑袋呀？那边也说，哎呀，我们那边营门也挂着脑袋，哎，谁呀这是？许世友三英雄早就离开了军营，穿大街越小巷，是滚几爬坡，飞檐走壁，又回到赵老伯的家，就听见西北方向哪儿乱作了一团，三英雄心中不住的高兴啊。荣等到了赵老伯的家了，敲窗户，门开了，三个人进了屋，赵老伯惊魂未定啊，看看许世友，他们一问怎么回事，许世友把经过讲述了一遍，前文咱都说了，在这不累赘。可是说完这话之后，许世友又提出个难题，老人家呀，现在我们捅的娄子可不小啊，敌人已经警觉了，看来这全城的搜查不只是一次，通过这次高成龙到你们家来，这小子是有目标的，肯定有人嘛也告了密了，老人家也不可不防。你说的有道理，看那小子那个坚决劲儿，似乎心里头有数。是啊，许世友又说，上级只交给我们三天的任务，必须把孟云清的脑瓜子摘下来，我还想夺回宝刀，里应外合，攻打新城。现在时间过得太快了，您能不能再给我帮个忙？说吧小子，什么事儿？您说这孟云清这小子究竟住在哪儿？准准当当的，我们来个窝里掏才能解决问题呀、啊、这叫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哎呦，孩儿，这下你可把我难住了。你说这小子比狐狸都尖，据我所知啊，他睡一宿觉就换一个地儿，你说这么大的县城，他在哪儿睡觉我咋清楚？大致就知道他住在兵营，他在城里的兵营有南的营北的营，你们去闹腾这地方是南的营，是不是他住的北的营啊，也未可知啊，这我不清楚。许世友一皱眉，这可咋办呢？哎，老头也着急了，吧嗒吧嗒抽着烟就琢磨，我想想再啊，这，哎呀，老糊涂了，老糊涂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向你啊再介绍我一个好朋友，这个人叫李鹏飞，你记住李鹏飞呀、啊，他是孟云清的勤务官，也就是说孟云清的衣食住行都归他安排，他要说他住在哪儿，那肯定没错了。哎呦大爷，这太好了，不知道这李鹏飞可靠不？瞧你说的，我的朋友能不可靠吗？这李鹏飞呀、啊、是我武术门的一个叔叔的儿子，岁数不大，跟我平辈，管我叫老大哥。此人心地善良啊， 据我所知，他穿着军装也是迫不得已，他心也向着咱们共产党嘛。你要问他这点事儿，他要知道肯定能告诉你。太好了太好了，我又不认识他。这样吧，他住在镇南那个地儿，叫大洼地，门牌还好记，一号，挺大个院套。这个李鹏飞是个大个子，能有1米8高，长得挺威武，一看就是练把式的人，忠厚善良。他们两口子还有个小女孩，这小女孩今年不是10岁就是9岁了吧。哎，到那一看你就知道了，我给你写个便条，你拿着去，这不就给你们搭上桥了吗？行了。哎呀，老伯呀，净讨扰您了，瞧又说这话，咱自家人都为党工作，怎么说讨扰呢？这不是应该的吗？把灯提过来，我马上就写。老头真热心，写了个便条交给许世友。那接下来得歇歇，歇了一阵儿，吃喝完毕，到了第二天，许世友他们仨人得化化妆啊，不变换装束，那出去就背不住叫人认出来。第二天杂货铺开了门了，小伙计把屋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时间不大来了波客人，有买这的有买那的，买完东西人家得走啊。许世友往外看了看，没有异常也没有眼线，三个人也化了妆了，就假装客人提了点东西，大摇大摆离开了杂货铺。果然是一切顺利，直奔镇南找这块大洼地。你想那县城里边才有多大的地儿，时间不大到了，一提大洼地，有人用手一指，这一片都叫大洼地啊。好好好，按着门牌号码一找，一号特显眼，靠着镇的边有个大院套，这就是一号门关镇。按现在的时间来说，已经是快中午的时候了，街上没什么人，大概都吃饭呢。许世友敲门，连敲了几下，里边出来个小女孩，梳着俩小辫，非常惹人喜欢。小女孩扬着头看了看三个陌生人，叔叔你们找谁呀？小妹妹，我找李鹏飞呀。李鹏飞是我朋友。李鹏飞是你啥人呢？是我爸爸。他现在在家吗？不在家。妈呀，你看咱家来客人了，是我爸的朋友。说话间屋门一开，出来个女人，和这女人个头也不矮，比许世友能高着半头，长得挺高挺细，面目清瘦，但是看得出来是个干净利索的人，可能刚做完饭，还腰里系着围裙。这女人抬头看了看，不认识啊，但是很礼貌。哎呀，三位啊，我咋没见过你们呢？许世友一抱拳，大嫂，哎呀，来的有点冒昧啊，我们是受人之托来找李鹏飞李大人的，有点事儿跟他说。哎呀，往日他早回来了，今儿个也不知怎么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那你们三位稍后片刻吧，屋里请，屋里请，叨扰了。女人在前，三人在后，进了屋。屋里的摆设一般，比那穷的是强的多，比那富的又差的多，这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。三个人坐下，这个女人赶紧泡茶。李童儿就问，哎，大嫂，您是不是李鹏飞李大人的夫人？哟，还夫人呢，我们比要饭的强不了多少，就是我是他媳妇儿。哎呀，那真是大嫂啊。那他今儿个怎么回来这么晚呢？是啊，最近两天县里头不太平啊，军营里都乱作一团， 出来开会就是研究事情，可能把他给拖住了。我估摸着也快了，用不了一个时辰他也就回来了。你们先喝点水，要没吃饭的话在这用饭吧，都是一家人，不必客气。许世友心里热乎乎，哎，不不，我们用过饭了，用过饭了，您跟孩子先吃吧。这夫人也没吃饭，也着急等着丈夫归来。许世友心急，嫌这时间过得慢，等啊等啊等啊，一会儿抬头往院看看，一会儿往街上看看，大约过了50多分钟，就听大门一响，从外边进来个男人。三个人闪目观瞧，真是个大块头，个高，宽肩膀，浑身上下全是腱子肉，穿着一身军装大盖帽子，就显着格外的威武。他这一进院，夫人跟孩子都迎出去了。夫人就说，你咋才回来？有客人等你呢。李鹏飞一愣，我朋友哪一行的？叫什么名？我哪问这个？你的朋友我不便多嘴，来仨人呢，是吗？这李鹏飞啊，带着疑惑的心情进了屋了，一看三个陌生人，许世友三人都站起来了，满脸陪笑，点了点头。您就是李鹏飞李大人吧？三生有幸，三生有幸，有幸见面。李鹏飞点了点头，欢迎欢迎欢迎。三位朋友，哎呀，是我脑筋不好啊，咱们好像没见过面吧。许世友说，对，萍水相逢，从未见过面。我们是受人之托呀，给你捎了一张便条。受谁之托？开杂货铺的赵老伯让我们来的。
哦，
赵老伯不是别人呢、啊、那是我的师兄啊。按武术门，我们的门户相当近，你是他派来的，那咱就是一家人，来一起吃吧。夫人，摆摆饭菜，不够上街上再买点现成的食品。这李鹏飞特别热情，夫人答应一声，又买了点干粮，几个人团团围坐在这儿吃饭。许世友心说，这多好，素未平生，刚见面就在一起讨扰，哎呀，有点过意不去的。这李鹏飞一边吃饭一边就问，那个便条在何处？哎，在这儿。许世友把赵老伯写的便条拿出来，双手交给李鹏飞。李鹏飞打开一看，明白了，哦，把这便条然后用火就烧掉了。看得出他是非常心细之人，他什么也没说，等吃完饭了，打发夫人和孩子到里屋去，外屋就剩下他们四个人了。李鹏飞这才说，看来你们是红衣军了。正是正是正是。哎呀，我大师兄说的挺清楚啊，咱们就是一家人。我虽然说不是共产党，但是我对共产党我佩服。共产党行得正，走得端，正大光明，受到老百姓的拥护。我呀，迫于无奈，披着这身狗皮，也就是混饭吃。迟早有一天，我也要加入共产党。不知道你们欢迎，太欢迎了，太欢迎了。许世友接着又说，我们想问一问，孟云清这个狗日的住在什么地方，我们要掏他的窝。啊，明白了明白了。实不相瞒，最近这两天他是心惊肉跳，他非常的狡猾，睡觉不断的变换地方，可能他也防着这一手。自从他打了败仗回到县城之后，他就犯了这个病了，10天半月换个地方，3天2天换个地方，飘忽不定。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我给他安排， 后来连我他都不相信了，他也许住在南大营，也许住在北大营。哎呀，要这么说你也拿不准。今天呢巧了，正好我遇上他的贴身保镖叫小李子。小李子上我那块儿取一份文件，我问他，我说今天孟云清能住在啥地方？他乐了，趴到我耳边跟我说住在鸳鸯楼，因为是小李子是他的贴身保镖，形影不离，他走到哪儿得带个人，又伺候他，又保护他的安全。小李子跟我的关系也不错，有啥跟我说啥，说今天晚上住在鸳鸯楼。李同儿一愣，鸳鸯楼在啥地方？鸳鸯楼啊，在新家胡同，记住啊，新家胡同是个妓院，里边都是妓女。这孟云清啊是那儿的常客，这小子经常寻花问柳，跟里边的掌柜的老鸨子所有的姑娘熟得很。今天他要住到鸳鸯楼，行了。许世友听到这心里是非常非常高兴，心说有准地儿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谢谢您提供情报，谢谢您帮了我们的大忙了。等红一军打进新城县，您算立下首功一件，如果您要加入共产党，我们向领导推荐，拜托拜托。李鹏威非常高兴，你看素未平生，这一提到党把他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。许世友心里头有事不敢多做呀，站起来告辞。李鹏威送到大门是拱手告别，那闲话就不说了。许世友他们拐弯抹角又换了个地方，回到杂货铺。他们走了之后，赵老伯也没闲着，干嘛去了？上县衙告状去了，状告高成龙私闯民宅，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，递了个状子。老头子告完了状之后，县长刘芳挺同情他，告诉他别生气别生气，这事交给我了，太不像话了，这心急归我说了算了，怎么归他们军队包办了啊？这孟云清也太不像话，行行行，我给你出气。刘芳说的挺响亮，老头转身离开县衙回到家里。到了家里头不大时间，许世友他们也回来了，双方见了面互通情报。简短解说，老头说我到了县衙了，是怎么回事。许世友把见着李鹏威的经过也讲述了一遍，老头乐了，咋样，你们没白去吧？啊，鹏威说话最有准确性，既然他提供的情报是万无一失，那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办？那还用说吗？今天就血溅鸳鸯楼，宰了他这个王八日子。
折扇长，醒木方，穿长衫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被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www.5tps.com。
哎呀室友啊，你们同共才仨人，现在敌人已经警觉了，全城都乱套了，你们再这么干无异于火上浇油啊。不，我真替你们担心。老人家尽管放心，您别忘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啊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他认为我们害了怕了不敢动地儿了。哎，正整相反，我们就要钻他这个空子。您怕什么呢？话是这么说呀， 真是艺高人胆大。那既然你们有计划，我老头子也不阻拦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千万谨慎啊，不行了就回来，咱别断了联系。明白明白，您这儿就是我们的落脚地。暗线许世友他们不说，咱翻回头来再说这孟云清。这孟云清这日子可不好过呀，好几天没睡好觉了，是心惊肉跳。自从刑场事件之后，他是寝食不安呐，像丢了魂差不多少。你想，两次搜查一无所获，他还纳闷呢，难道这红一军跑了，离开了我的新城县？能吗？真要跑了倒也不错，我也就心静了。恐怕他们藏在县城的某一个角落，还不定干什么事儿呢。看这意思是冲着我来的。哎呀，我可得多加谨慎呐。高成龙呢？高副官，团座找你。高成龙从外边进来了，咵，行着军礼。团座，您叫我。你他妈死哪儿去了你？团座息怒，我哪闲着了，我刚回来，我正清查户口，按着您的指令搜查红一军。搜着了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？你把红一军搜到咱军营来了，四个巡逻兵被杀，把脑袋挂在四门，你说这事儿多丢人多现眼呢啊！你说这红一军这胆子有多大呀？咱是顾外顾不了内，顾内顾不了外，你是我的副官，一点忙也给我帮不上，你真他妈的是个饭桶啊，什么你也干不成。是是是，卑职无能，卑职无能。你到底能干什么？这碗饭还想吃不？不想吃脱了衣服滚。别介别介，团座，我跟了您多少年了，鞍前马后，没有功劳还有苦劳。的确这红一军太狡猾了，我们第一次遇上这样狡猾的对手，要颇费一番周折，我也不是没尽心。正这时候外头有人报告送您一封信来，一看这封信是县长刘芳派人给送来的。把信展开一看，好，孟云清这火更大了。这县长大骂孟云清，说他主使副官搜查老百姓的家，还甩了几句文词儿。这信上说，家有家法，县有县规，你手下的奴才高成龙无视本县法规，夜闯赵家民宅，扰乱屋境秩序，现赵老已告到乌府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今经合议厅开审，令速奴才高成龙到庭候审，不得有误。